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主耶稣，你把圣经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愿我们在学习你宝贵的话语同时，让我们时时刻刻抱着感恩的心和敬畏的心，也是真诚认真的心。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主你每天不仅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也赐予我们生命的粮。再次感恩，求主让我们能将我们每一周。把忙碌放下，能来到这个时刻，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求主保守以下的所有时间。谢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第四课。我们先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16到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哥林多后书四章。16到18节，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打开圣经啊，我们一起可以在家跟着一起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短短的三段，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一共是7个这样的对比。我们看16节说，他用一个外在的人，还有一个内在的人，然后用轻而暂的苦楚来对比重而永远的荣耀。把这个可见的和不见的做一个对比，把五章啊，后来我们没有读到五章的这个1节说地上的帐篷，还有天上的房屋；5章的4节说必死的，还有生命；5章的6到8节说与主相离，与主同住；第9节呢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保罗都把这些东西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这3节经文非常清晰哈，这三节经文保罗劝勉我们什么呢？保罗劝勉我们，是让我们不要重视肉体需要，让我们要更加重视我们属灵的需要。但是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保罗从来就没有否认说我们肉体的需要，只是保罗说，跟那个永恒的荣耀比起来，肉体的需要简直是微不足道。因为站在永恒的荣耀角度，你去观看肉体的受的苦楚，那都是轻微的、暂时的。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他劝勉那个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所有门徒、基督徒们，他们说，哪怕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四围遭受各种逼迫，甚至进监狱啊、被毒打呀、甚至丧命啊，那都是暂时的，都是轻微的。我们因着这些，最终得着神的赐永远的荣耀才是永远的。我反思这段经文啊。如何应用到现在呢？现在我们肉体受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受苦哈，其实指的不是说故意的，我们去苦待自己啊。比如说啊，我明明每天我们可以吃3顿饭，但是不，我偏偏我要自己饿着，就故意就挨饿啊，感觉我是为主受苦。说明明我开车就可以去很远的地方，距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但是不的，我偏偏要去步行。我就是要不开车，我就是要苦待自己，就是要糟粕这个罪。我明明每年我能赚100万，我很有能力，我能赚100万，但是我每年只花1万，我是缩衣减食，我就是把那个钱就攒下来就不花。这些是神给我们的吗？这些都不是神来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来看啊，《传道书》3章13节，他是这样说：神说，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赐的，这也是神的恩赐。我们从这个传道书中所罗门所写的智慧中看到啊，所以神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当时那些沙漠教父一样，他们终结了自己一切的物质需求，而是说，要让我们在享受神所赐予我们的一切，这个同时还要寻求他。去敬畏他，去聆听他的旨意，所以这里面就是来回应保罗所说的话，就是保罗他并没有说忽略肉体的一个需要。那么肯定大家可能说， 那我们在这个北美这边宗教自由这样的一个土壤上，怎么样才算是为神来受苦呢？我们这个北美地方多幸福啊！我们所有人好像就像那些被惯坏的孩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其实很多受逼迫的地狱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其实连听诗歌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更没有机会说听主日学。我听说哈，因为有人回来给我们做见证，说那面唱诗歌都没有说乐器，只是一个人领唱一句，后边人跟唱一句，一群人跟唱一句，是这样，一个人唱一句，后面一群跟着唱一句。但是他们那种渴慕的心啊，就是那种渴慕的眼神，他远远超过那些就是能唾手可得资源的那种地区。那回想我们现在说，那我们既然我们的这种我们所在的地区哈，可能程度比他们好一些，那我们也是这样，就不听诗歌，不去听主日学，我们甘心的就是说，找个人带着我们唱歌吗？不是，我觉得这样不算是为神受苦。我觉得这段经文如果应用到现在的话，想为神受苦的话，那就是我们要减轻自己在肉体情欲上的一种享受，我们要多花时间，我们要在属灵层面上去追求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大家，我们每天，我们到底是有多少时间在不断的划这个手机？划手机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有趣吗？我觉得好像不会。又有多少人每天我们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用心去维护，又发照片，发各种心情，又去修照片，要浏览别人的东西，又要点赞，又要回复。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这样做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加会社交吗？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那又有多少人每天说我要看看剧、追剧、追综艺、追各种电影？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追了这么多东西，最后有让我们变得博学吗？所以，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思念一下，我们每天究竟在追随神的这件事情上，究竟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呢？所以，我认为减轻这些肉体的情欲的需要，不是说拒杜绝啊，不是说断绝，我们说减轻这些私欲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需要，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为神受苦的一种形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建议大家说，如果我们要是盼望那个永恒的奖赏的话，那么我们就这些因为减少了一些我们肉体情欲成瘾啊这些习惯所减少，因为减少这些习惯、减少成瘾的习惯所带来的这个所谓的痛苦啊，我觉得跟那个永恒的奖赏比起来，简直不值得一提。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开始就花一些时间，在临睡前，说你白天肯定很忙，OK，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在临睡前，我们就跪在床前，跪在圣经前啊，我们好好思想、默念一下、默想一下，说我们今天究竟追随神啊，有没有达标？神，你自己满不满意？神有没有满意？再思念一下那个看不见的神要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荣耀和生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过有一些非信徒哈，都有这样的一些解释，他们有这些辩解，不能说解释，叫辩解。那些人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基督教是一个向善的宗教。”人人向善嘛，是不是？跟那些所谓的什么佛教啊、道教啊、什么拜鬼啊、什么把什么各种供什么各种仙啊，都属于一种心灵寄托，都是求平安。我听过好多那些人拜关公啊、拜什么妈祖啊、拜观音啊、拜佛陀呀，他们都求什么呢？求财、求子、求升学、求升官、求健康。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一个俸禄哈，奉献金钱给跟他们的偶像达成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关系，无论他们交易得来这个东西是否是违背道德，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能求到，并且他们能求到的是眼目可以看得见的。这些人说是我们基督徒向善的宗教，他们说的对不对呢？我觉得他们只说对了一半儿。虽然我们基督徒也是求平安，但是我们不是去求避免灾祸，因为我们避免不了灾祸。而有些其他宗教，他们会把这个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些宗教他们说，有些宗教他们说我们要躲什么灾星啊，什么因为什么今天什么天煞孤星，所以说天黑之后你不能看见天上的星星，你看见了天上这个星星的话就霉运当头，所以趁着天黑之前赶紧回家吧，这样你就看不见这个星星了，天煞孤星你看不见了，这就好像你用被子把自己脑袋捂住一样，天上星星就不存在了，是因为天上星星因为你回家了就不在那儿了吗？我觉得很可笑，他们都尝试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段还有方式哈，认为他们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我们基督教不认为，我们基督徒不这样认为。我们不否认灾害灾难是一定会发生，任何灾难灾害我们都避免不了。未来的主权在谁那儿？未来主权是在神那儿。我们求平安，求不求？求，我们求平安。但我们不是去求避免灾害。成熟的基督徒其实是求的是在遇见灾害的时候，是能让自己完全一心的依靠神，而经历挺过这个灾害，并且享受因神而挺过这个灾害所带来的喜乐。我们也求财，我们也求姻缘，我们有时候也求一些升官啊。但是我们求的过程中，神是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主导地位的，他拥有主权，所以我们为了顺应这个神的旨意，而请他掌权我们的生命，请他按照他的方式来赐给我们的需要，也给我们指路，给我们使命。这些和我觉得和其他的一些偶像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仰是活的，是喜乐的，并且有盼望的，而不是那种网球整日。就是陷在其中，好像不得到，我就整日就是终日不得安宁那种状态，一直让人处于一种不满足的状态。但是我们不满足的不是说欲望，我们不满足的是不满足跟神的亲近程度。这就是我觉得今天前三节经文的一个回应。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啊，我们看5章1到5节。为大家读一下啊，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保罗他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帐篷和房屋。帐篷是什么呀？帐篷大家都知道哈，帐篷是便携的，它是临时的。帐篷是随时可以把它拆下来的。那房屋呢？房屋说这种房屋不是一般我们手人造的房屋啊，它是说的是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是指的是从神来，是天上的一种永恒的。这就是说暂时的和永恒的一个对比。保罗第二个比喻呢，他又说是穿衣服，说脱下这个，穿上那个。这个有几种解释，但是一般来说，我认为这个里面的解释是。认为脱下的这个衣服就是脱下身体必死的这个衣服，而另一个穿上新衣服什么呢？新衣服指的就是复活之后的新的身体，是我们新的衣服。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段意思是，保罗说我们若在肉身中叹息劳苦啊，就是那叹息就是劳苦的意思。你在肉身中，在我肉体劳苦。这个时候呢，我们渴望我们的肉身得到救赎，渴望得到一个灵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体。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会受到我们旧的这个肉体败坏的辖制，就好像我们穿了一身新衣服一样。所以，当天使遇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属灵的新身体。这样，我们在肉体中就不是期待。我们肉体的死亡，我们 跟肉体的死亡相比，是更加期待后面因为主基督耶稣而得到新的属灵身体。所以说，让这个永生的属灵的身体吞没那个毁坏的我们现在的肉体。但是大家这里面要注意一点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第四节说，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保罗什么意思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是让我们期盼肉体的死亡，我们基督徒不畏惧死亡，但我们基督徒不是盼着死亡，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天天祷告说神，你让我把我赶紧接走吧，让我早点死吧，让我赶紧见你去吧。不，这个不是说神来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祷告这个方向是错的，保罗也说了，说是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并非是愿意放弃我们现在这个旧的肉体，而是跟现在这个被败坏所辖制的肉体相比，神赐给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那个新的身体，我们对那个东西更加渴慕。所以保罗说，必死的被生命吞灭。这就是说，我们最后复活的新身体，它最后一定会取代我们死的肉体。为什么说我们不去期待死亡呢？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保罗从另一个角度，他来论述死亡。什么角度呢？就是说，我们复活的生命，不是说我们死的那一刻，我们复活的新的身体才开始，神才创造，才开始做工。No，不是。而是我们复活的生命，随着我们已经信主，主已经把圣灵放到我们身体里，圣灵内住在我们身体里，已经在我们身体里开始做工。我们每天追随神，追求神，圣灵就开始把我们里面的人开始更新，未来的那个属灵的肉身身体。肉身说的不对啊，就是未来的那个属灵的身体已经慢慢的开始形成，所以不是说我要败坏吧，一直败坏吧，然后败坏之后，然后呢，虽然我就是信主，我败坏的不得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死掉了，死掉之后神赐给我新的身体，那以前的那个旧身体也不管了，这样也不完全准确。其实我们在每天的一种在追求神成圣的过程，神其实已经把我们内里在更新，已经未来的新的身体。在慢慢的在成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不是盼着死，天天不是盼着我们早点去见主，我们盼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近。好，我们再往下看，《哥林多后书》5章6到1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看到这经文中，保罗很清晰告诉我们：我们坦然无惧，不用害怕，是因为我们更愿意离开主的身体，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第十节说，无论我们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意思是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是已经在这个还住在旧的身体里，还是他已经离主而去了，就是离开肉身，已经奔主而去了。我们都要立定心志，都要去蒙主的悦纳。在这里，保罗总结说什么呢？说的是我们今生，我们虽然还在肉体中，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要继续，不是要关注说我们还要在肉身中住多久啊？我还要在这个建筑之前，我还要在地上受苦多久啊？就好像佛教所谓的那种修行他们几世轮回，几世修行，我还要在地上修行多少世啊？多少年啊？No， 我们基督教不注重这个东西。基督教也有很多人，他们愿意听末世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很多人愿意听末世的信息，说：“哎呀，现在什么异象出现了？这个异象出现了，就是主要再来了，赶紧我们要信主啊，怎么样？主是会快再来，但是主再来我们不知道。让我们去，认真的、谨慎的追随主的话，没错。”但是有很多人就陷入到一个，就是错误之中。是什么错误呢？有些基督徒他们却花每天时间都去钻研。哎呀，这个异象是不是神来的呀？这个异象跟启示录中讲的是不是很像啊？这个异象跟但以理所说的末世的信息是不是很像啊？这样就有问题了。就像比如说那个时候前一段时间闹得很火，说打疫苗的问题哈。说打疫苗的这个问题跟启示录所说的这个灾祸呀、做印记啊很有关啊，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准确。好像如果说这样的话就能评价判断我们，就能预测主再来的日期，那这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中耶稣明确很说，他明确说什么？说他再来的时候好像贼人啊，半夜偷偷到你家来，没人能知道。所以我们根本预测不了主什么时候来，哪怕说主快来了，什么时候来，大概什么时期，那都是不可能的。很多什么圣经密码呀，怎么样去占卜啊，未来的怎么样，这个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子再来的时候，耶稣说了，没有人知道。而且呢，我们也不要试图去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说我就趁着主再来的那一天之前，我先放肆。主再来那一天，我马上回转，做个圣人。No，这样也不 OK。主就是怕你这样，主就是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会钻这种空子，所以主不告诉他什么时候来。就像很多占卜师，像一些其他宗教占卜师说，占卜自己还能活多久啊？这样我算算什么时候能见主啊？这些都不是我们该关心的。我们该关心什么呀？我们其实该关心我们如何活好当下。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说。我们要立了志向来得主喜悦，要竭力的去蒙主喜悦，这才是跟主来交账。第十节呢，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基督台前指的什么？指的就是末世的一个审判。所有人到时候都要在基督台前审判，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那个时候，无论是已经死了的信徒，还是活着的信徒，他们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接受基督台前主的一个审判。但是呢，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了基督耶稣，所以呢，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因着主的宝血就把我们洁净了。这里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哈。既然我们因信称义了，为何保罗还在这里面说？因为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是保罗提出来的嘛？那为何保罗还说我们因善报，因善或因恶来受报应呢？不是说我只要因信称义，我就一定能上天堂吗？那为什么还要到时候跟我清算我之前的恶？那我这样的话，那因信称义有什么意义呀？对不对？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在保罗的神学观念中，保罗从来就没认为信心和行为是分开的。虽然保罗说因信称义，但是保罗从来没认为信心和行为是分开的。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雅各书啊，这很有名的经文。雅各书的2章14节是这样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然后呢，在雅各书的2章17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那大家肯定好奇，那雅各所讲的跟保罗讲的是不是冲突啊？那你这样感觉很矛盾，是不是？雅各说的是没有信心的行为，那如果这个信心没有行为的话，他根本就拯救不了我们。相信很多人说。啊，我也口里承认呐，我也心里相信呐，我就能称义啊，我就能上天堂啊，我就能避免我死后的一切惩罚呀。 但是我在现在世界里呢，我还继续贪图享乐、肉体享受，我远离神，但是我信呢，我相信你，但是我就不追求神，啊，我就等着死后的时候，反正已经拿了一个免死金牌，这个是绝对不对，非常不对。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好比我是一个孩子，我嘴上说我认识我的亲生父亲，并且我认他，我心里也知道那个是我亲生的父亲，但是呢。我在外面，我还拜很多别人为我的父亲。我拜谁呢？我拜金钱，我拜各种肉体享受。我说：“哎，义父，哎，干爹，哎，亲爸。”并且呢，我整日与这些拜的这些没有血缘关系、这些假的父亲，整天我们厮混在一起。哎，这个金钱爸爸，这个什么什么爸爸家，天天混在一起，天天去谄媚、去服侍他们、亲近他们。唯独在我什么都没有、受伤的时候、缺衣少食的时候、要钱的时候，我回来找我亲生父亲了。我说：“爸，没钱了。”哎，爸，我受欺负了。哎，爸，我挨打了。那大家觉得我亲生的父亲他会开心吗？他会喜悦我所做的一切吗？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阴信诚意？真正的阴信诚意不仅仅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是要用心去遵行神的一个旨意。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你的信心，有这样配得上信心的行为才行。大家肯定有的时候肯定困惑哈，肯定困惑。那为什么罗马书1章10节就说保罗说的嘛，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阴信诚义了？那个是因为有上下文的。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那个是保罗在劝勉罗马那边的教会、罗马的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呀？因为那时候很多人他们觉得，哎呦，你基督教你太难了，你基督教想成为神的子民、好子民的话太难了。因为那时候在罗马有很多犹太人，也有很多非犹太人，他们那时候受很多外界的一些其他宗教的捆绑，你比如犹太教。要受割礼，又要遵行旧约啊，好几百条的律法，甚至有些其他那些宗教说是啊，你要是其他加什么宗教，你想作为神的好的子民的话，所谓的神的好子民的话，你必须抛妻弃子，或者有的说你必须捐多少多少钱，或者有的说啊，你必须那个娶够多少个妻子，或者有的说你必须就是各种加入很大压力的这种条件。并且他们把这种风俗条件都带入到了当时罗马的基督徒的群体中，他们认为，那为什么我们信别的那个主，别的所谓的主就那么难？凭什么信你的基督就这么轻松呢？所以说，你的基督人，你发现大家发现了吗？人得来越容易得到的东西就越不珍惜，所以他们就额外要加些东西，觉得好像很难得到，哎，他们就越加珍惜。这就是人的一种心理嘛，所以保罗就说了，说是你不用把那个东西带到我们这里面来，我们信主很简单，你只要嘴里你承认，你心里相信就够了。这句话是追随主的最低标准，但是现在大家发现了吗？很多人把这句话作为追随主的最高标准，说我只要做够这一句就够了。其实 no，不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一定要搞清这里面的关系，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1节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大家看到了吗？就是神看我们，让我们要配得过，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上神选召，神才选我们，而是神他选召我们，给了我们恩典，让神希望我们不要让他失望，不是因为我够格了，我 qualify 了，我才被神选上。No，反过来。是因为神仙单单的没有条件的、没有要求的，白白选了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被他选上之后做的。他说不错，你做的不错， 我觉得当时没白选你，是这样的心理。就像很多大家肯定那个有一些小朋友啊，一些孩子呀，在年轻的，在孩子小的时候，他的身上花一些时间精力，带他们去各种培训班学小提琴、学钢琴、学绘画、学一些什么各种体育。当他们成才那天，你说哦，孩子不错，孩子不错，孩子，你真的是配得当时我选你的一个初衷。但是你那个孩子是不是那块料，你知道吗？不知道，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同一起跑线，你根本看不出来哪个孩子好，哪个孩子不好。不是因为你这个孩子从小就钢琴十级，你才培养他弹钢琴，而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来培养他，你对他有个期待，他才慢慢的成为钢琴十级。他如果会了钢琴十级的话，那还干嘛用你培养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所以呢，神其实他选了我们，搭救了我们，他让我们成就成为圣洁，让我们在生活上成为圣洁，也让我们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寻求他的旨意。这样的话，就是像保罗说的，神看他配得过，就是这个意思。11节呢，他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是明显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是显明的。”保罗他传道的动机是诡诈的吗？不是，保罗的传道动机是在神的面前是透明的，是在神的监管监察之下。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能看出来哈，保罗反反复复强调自己的动机，他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保罗为啥这样做？他其实特别怕他自己的言行让人误解误读。大家发现了吗？即使这样，就即使是当时的这些大使徒们，他们在这么这样反复注意。去这样反复推敲自己的每写出的一句话、一个字的时候，基督教还是分支出来3万多个宗派，因为大家每个宗派都对圣经有不同的一些小的理解，甚至在这些宗派中还出现了很多的异端，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去曲解圣经中神所传达的一个旨意，所以会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怎么应用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不是更应该来注重我们的言语，要谨言慎行啊？因为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才能污秽人啊。”大家发现没有？保罗他其实在劝勉这些哥林多教会，包括其他书信中也看到，他在劝勉人的时候，没有用那些很华丽的辞藻，他传的就是那种朴实无华的神的一个道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时候，有一些非常光鲜亮丽的人，即使他们的外表再吸引人，但是如果他们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信任的话，哪怕他说那个话之后再怎么真实，甚至他讲真理，天天讲圣经，我们是不是心里也很难接受？这就类似很多明星，还有一些政客哈，突然爆出来一个黑料、绯闻，什么婚外情，什么一些很恶劣的奸淫，甚至贪污受贿。或者是一些什么非常奇怪怪的癖好，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这样还能信任他们吗？不能是吧？就好像前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他不是说谎了吗？你发现了吗？虽然他这个问题被政客利用，但是是不是民众到现在很多都无法原谅他呀？他们说无法原谅克林顿的是因为克林顿说谎。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良心也是明显的，神也在监察我们。所以说，我们说话也要尽可能的去效仿保罗，要谨言慎行。好，往下看啊，往下看，第二大部分是保罗在谈到一个主题，是与神和好的主题。我们往下看一下，《哥林多后书》5章11节到6章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 就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惠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看到保罗在12节说：“我不是再一次向你们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为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保罗其实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人人以保罗为荣。那大家觉得这句话保罗是不是有点不谦卑呀？那么可要思想一下，保罗说这句话他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明白，保罗他其实写的每一本书信哈，每一卷书信，他都是想劝勉哥林多人。他的保罗的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绝对是善的，是好的，并且保罗他是因为爱这些哥林多的人，他说了：“我看你们就好像我像好像像母亲喂奶，给孩子喂奶一样。”保罗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奖赏，也没有任何目的。比如说，我们尊崇一些牧师哈，这些牧师他牧养我们，不是因为他那些微薄的薪水，不是因为为了尽他那些拿那些薪水所负的应该负的责任，也不是因为说为了从会众那得到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说天天那些人捧着很开心，也不是因为为着说好像我要控制这个会众，感觉我是一个什么，有掌控感，而是因为这些牧者们，他们真的把我们这些人，把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看成他的牧养的羊，像看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爱他们，所以他们真的是每天愿意花很多时间来陪伴。来祷告，来关怀，甚至不停地去教导，一遍一遍来，就是看着你们，有的在这跌倒，然后有的时候再起，站起来，软弱的时候，刚强的时候。所以保罗那里说那些凭着外貌不凭内心而引以为荣的人，这样的话，哥林多人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回击他们，因为当时啊，在哥林多教会，大家看到前面第三这样的时候，说是那时候有很多人，他们是拿着推荐信来做传道人的，就是他们什么什么，有些地方有名的人呐、啊，推荐来的呀，然后传道人推荐，就是感觉好像有 title 来的，很牛。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一些属灵经验，他们经历过一些什么，非常奇妙的被神的触摸呀，见过神呐、啊，怎么样这种人，或者是有一些外表，有些人长得都很俊朗，他们讲话好像感觉让人信服这种感觉。所以这时候保罗就提出来了，说这些都是凭外貌的， 哪怕说你那些人好像他一直在吹捧他有属灵经验的人，也是凭外貌的。所以保罗说，提出那种人，我们要有一个有力的回击。怎么回击？你看看我，看看我保罗，就是这个意思。13节说，我们若果就是如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就是如果谨守的话是为你们。这句话哈，感觉有点难解释。这里面呢有两种解释，给大家来讲一下。第一种解释是保罗他的目的是指责那些责备他有疯狂的举动的人的一个回应。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些人真的有些疯狂哈。但是保罗为什么说自己有些癫狂呢？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中3章21节中，也有人说耶稣癫狂了。马可福音3章21节是这样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你看，就连耶稣的亲信都说，很多人咒骂耶稣、辱骂耶稣，说耶稣疯了，他们都要去拉住耶稣。很多人都骂耶稣癫狂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13节究竟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即使有人说我们癫狂了，那也是因为我们为了传纯正的福音，忠于神。但我们一向谨守，那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是为了让你们可以从我们所说的话中得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人？你们有没有被人说成？哎，这个人着魔了！哎，这个人陷进去了！哎，这个人魔障了！我在给人传福音，甚至我的家人有些人这么说我，说你不要魔障了啊，你不要魔障了。但他们这么讲我其实当时没有觉得沮丧，我还是觉得很开心。这里面提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在大街上？十字路口上举个大牌子，好大个牌子。他们说：“啊，耶稣要来了啊，Jesus back, Jesus coming soon。”说你们要悔改，或者大家没有见过在街头发福音单张的弟兄姐妹们，在那些很热闹的景点，弟兄姐妹们很热情给你发福音单张，就介绍基督是谁，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在一些很繁华的街市？或者是一些景区，他弄一个大喇叭，或者直接大喊，说是你们要接受福音，你们要悔改。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很疯狂？或者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好像没什么果效？是不是？感觉这种人好像就很极端，感觉你这样做，好像就一定很多人信主吗？No，我们不觉得这样。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一个白人，他很贫困，他贫困到什么程度呢？他经常食不果腹，吃不上饭。但是这个白人同学呢，他却每天热衷的去传福音，他经常站在大街上哈，拿着圣经朗读圣经。并且他还经常去那种 homeless 的那种，就是那个无家可归的人的帐篷中，就是给人传福音。他住哪儿呢？他其实住在我们教会附近，Sunnyvale 这样一个城市。他身上没有钱啊，他想去三藩那个地方给人传福音。他怎么去呢？他兜里有几块钱，他就买几块钱的火车票，然后一直坐到距离三藩最近的那个车站下车。然后再步行6个小时，来到三藩去传福音。很多人觉得，哎，你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太激进了？你不应该这样做呀，你应该力所能及呀。啊，你在大街上、十字路口，甚至高速路上，你这样给人念圣经、给人祷告，有什么用啊？你这跟疯子有什么区别呀？癫狂了，甚至连我们神学院中也有很多人这么说，说这个人不正常，这人不正常。但是我认为他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尊重。也是非常可取的。我们身边就需要这种为主来做事、为主来癫狂的人，就需要这种人来做，为我们做表率。 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要去 judge，不要去批评他们。好像我们感觉他这么做的话效率多低呀、啊？那他这样的话，不如好像说，坐在一个咖啡馆里，慢慢的先从身边的朋友下手，慢慢的就是聊一聊，然后带他们慢慢的去让他们信主，怎么样啊？我们感觉是这样效率多低呀、啊？因为那是在人的眼中看来，人的眼中看的那是效率，但神的眼中从来就不按照人的眼中的效率来评价事物。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再碰见这样的人，他们啊很棒，就是在地不是不是很，就是他们在很大声，在各种地方去传福音。OK，我们感谢主，我们也为他鼓掌。关于十三节第二种解释哈，第二种解释呢是保罗他对质疑他不属灵的人来做一个回应，他们指责说保罗啊你啊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属灵经验。在当时格林多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属灵经验嘛。他们很多人都是觉得追随神不是说光读神的话语，我更加注重的是跟神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接触。他们把这种东西高举，说：“哎呀，我昨天看着一个大光，把我光照了。”后来又说：“哎呀，我突然看了一个非常大的异象，好像每天你没有这些超自然经历，你就属于不属灵的人一样。”啊，这是不是很可笑？那你要天天经历那些非常就是这种澎湃、非常激动、激情的这种神的这种经历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看看这个神职医院了。那天天都是觉得我人生中都是活在好像都是各种奇迹，天天都活在奇迹中都是各种我所常前所未见的各种奇妙的景象啊！我觉得那可能他可能要不然看看眼睛，要不然看看脑子。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句话解释的经文，它的意思其实它是，它翻译过来的话，其实是这意思说，保罗的意思说是，如果我们有经历超自然的经验的话，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儿，不是我们拿出来跟别人炫耀的资本，来证明我们传道的工作做得好。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谨守谨慎的话，使用普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道理，跟你们讲解，其实是为了你们得到好处。这就好比我们弟兄姐妹们在经常听到有些教会中说我们讲方言，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也讲方言，我们期待所有的会众基督徒，他们有机会可以经历一些奇妙的事，比如说圣灵充满啊，圣灵借着他自己的己意，圣灵的意思来开启我们的一些恩赐，包括说方言的恩赐啊。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啊，医治的恩赐啊，翻方言的恩赐啊，讲道的恩赐啊，我们希望神能不吝啬他的恩赐来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有了这样恩赐，开启了这样恩赐，我们觉得我们经历了圣灵充满，我们就沾沾自喜，天天跟别人炫耀，挂在嘴上。哎呀，我经历这个了，哎，我就不一样了。你看，我这个经历神了，我跟你们所有人都不一样，我就感觉我的层次就高了一层。你们都经历不上，那说明神对你们不怎么好，神要重用我，神要好好对我。No，这个就错了。我曾经看过有一些教会哈，他们把说方言当成一个，就属于就可以说是评价指标啊，评价指标。他们认为不会说方言的人和我说方会说方言的人，好像中间就隔了一条鸿沟。我会说方言的人，我就更加敬虔虔诚；不会说的，哎，你就感觉好像你无论你来教会多少年，信主多久，感觉你就哎呀就很不专业，很不专业，感觉你不虔诚。所以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劝大家有神迹。经历了一些神迹，其实可以很好，OK 很好，但是我们切记不可以沾沾自喜、炫耀自己，不可以高举自己，而是我们要鼓励那些没有经历弟兄姐妹们，要让他们按照正确的方式引导他们去认识神，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哈，15节、14、15节。 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然后说，并且他替众人死，那叫他那些叫他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面也再次可以看出来，保罗服侍的动机有两个。第一是主是什么？主是可敬畏的。我们对主敬畏，所以对主的托付也是敬畏的。第二个动机呢，就是基督的爱，它是在激励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爱主哈，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吗？大家有想过这问题吗？是我为主而活，我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大家有思考过吗？为什么要为主而活？总说我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主他每天教导我们吗？是因为每天敬拜歌曲很好听吗？我听进去了之后感觉就很舒服吗？是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很吸引人吗？是因为我们的小组团契呀，我参加了之后让我有归属感吗？No，都不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其实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哦，主原来是爱我的。无论主管教我也好，供应我也好，主垂听我的祷告也好，主给我开明道路、指明方向也好，在我患难的时候搭救我也好，都是出于主那个真真切切、无法去替代那种舍己的爱。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是真正追随主的话，我们真正基督徒、真正爱主的人，我们是因为先感到他爱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头脑明白了什么事才爱主，是因为真的感受到神先爱了我们，而且他是白白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什么做得好，就好像父母给孩子，父母给孩子的永远胜过于孩子给父母的。虽然我不是父母啊，但是这句话是我爸跟我说的，因为曾经我爸妈跟我说。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说，他们也明确知道，他们对我的付出不指望我的回报，因为知道他们也知道我也不可能完全像他们从小抱我养到大这种付出，而我完全的在付出给或者奉献给他们，因为父母的他的这种爱付出就是无私的。我们看16节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以后我们不凭外表认人了。以前看来很重要的事情，现在看来没有价值了。以前我们评价一个人怎么评价？我们会品头论足，说，哎，看他身高，看长相，看学历，看他出身，出身好不好啊？看他家庭背景好不好？哎，尤其看他工作事业干什么，哪怕这些不看了，看他配偶。哎，他配偶好不好看呢？配偶人品好不好啊？配偶工作呀，这些都不看了，看子女。哎，他孩子好看不好看呢？孩子出息不出息啊？孩子什么工作呀？上哪个大学呀？我们是不是经常人就是好比较，是不是都拿这些外表东西去来认人呢？对不对？曾几何时，我们是否也是一个说，因为这个人他可能有钱、有地位、好家庭？就来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拿这个来作为标准呢？但是现在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想想，我们是否还要拿这些价值观来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呢？保罗也说过，他曾经用外貌哈去评价过耶稣，为什么呀？因为保罗当时可是法利赛人中最有名望的加玛列门徒下的弟子了。保罗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他非常坚持的死守旧约律法，并且他认为当时的基督徒们会严重的伤害到犹太教，所以保罗非常奋力的去迫害基督徒。他怎么都不会认为你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那弥赛亚那是拯救万人的呀，他必须得是带着。他那我想象了啊，保罗肯定他们当时的那个撒利赛人认为，那弥赛亚降临的时候肯定是天上有天使护体，然后各种什么，哪怕这些也是君王的后代，他必须身上穿着金甲，怎么样，各种万人追捧，肯定是以这种方式来降临到世界，那他们怎么想不到耶稣就是这么平凡？所以保罗自己认为我为了神而发热心，但其实呢？他却被他的愚昧阻挡了，他去健身。好，从接下来往下看啊，一直到第21节， 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这个经文大家可能经常比较熟悉哈，虽然受洗的时候可能都用这个经文，就是格林多后书5章17节，就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啊，都变成新的了。大家经常听说这个节哈，就是和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与神和好啊？神为什么帮我们和好啊？保罗做了这么多工作，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人与神重新和好。那重归和好的目的是什么呢？重归和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之后，以后在神的面前看为无罪，看我们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到神的一个永恒生命的奖赏。就再回应刚才那个问题啊，说很多人说基督教是向善的宗教。如果下次有人这么问你，有人这么跟你说，有非信徒跟你说，基督教呢也不怎么样嘛，你们基督徒就是使人向善嘛，你可以告诉他。我们的基督教不是使人向善的宗教，或者说你说的使人向善的宗教说的不全准确。我们的宗旨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因为神是美善的，所以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还有美好的形象，有美善的一面。我们与他和好，我们身上会展现出美与善。我们最终的教义是什么？我们最终的教义是要借着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恢复与神的关系，让我们恢复与神和好如初。但这里面强调一点哈，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来使跟神恢复关系，不是我们主动说我做得好，能恢复关系。就像好朋友小朋友过家家过办家家酒一样，是不是？说我低个头，我认个错，我主动找你和好，咱俩关系就恢复了。而19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神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主动权是完全在神那儿。神叫世啊，所以意思是神给我们一个台阶下，让我们甘愿谦卑顺服下来。看似好像是我们主动认错，其实掌权的是神。好像说那个夫妻会经常吵架嘛，是不是？但是有智慧的妻子怎么做呢？一般夫妻吵架了，丈夫啊，男人嘛，是不是？男人一般都会有大男子主义，他碍于面子不愿意主动道歉。但这时候妻子聪明呢，聪明的妻子怎么做呢？如果妻子也刚，就说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咱俩对着刚，你不着急道歉，我也不着急，咱俩挺着呗，是不是？但是一个聪明的妻子怎么办呢？这个聪明的妻子呢，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她说：“两个人打了好几天冷战了，怎么办呢？”这个妻子突然说，跟丈夫说：“哎，我给你个机会，你带我吃好吃的去，就算你认错了。你看他给的先生这样一个台阶下，这时候先生怎么办呢？先生肯定屁颠屁颠的，赶紧带着妻子吃好吃的去。看似是先生主动说带着妻子吃了好吃的认错，其实幕后的操守其实就是妻子，这个智慧的妻子。”所以，同样，我们回应也是，其实看似是我们主动跟神和好，其实不是，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台阶下，神在掌权，是神他来叫我们与他和好。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我们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在越难的时候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搭救了你。看到现在正是越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其实是承接前面的经文说的，是保罗的意思，告诫我们、劝诫我们，作为神的同工，不可以浪费神的恩典。因为神在越难的时候，他垂听了我们；神在就是喜悦我们的时候，他搭救了我们。现在我们要同样也是垂听的日子。也是搭救的日子，让我们要珍惜时间，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就让我们享受完了，浪费了。要让我们劝勉更多的人去与神和好，免得神的恩典白白浪费。好，我们来看，6章的3节到10节，为大家读一下啊。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 勤劳、警醒、不实、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不为人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OK。好，大家看到了这么多东西是吧？给大家讲一讲这怎么回事儿。首先是保罗说，这是做基督徒他们要经历的一般性的描述，他们会有患难，会有贫乏，会有这个困苦。他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忍耐呀、啊，忍耐是一个基本啊，忍耐基本。忍耐指的不是说我逆来顺受，什么样的东西我都坚持，我都接受，而是指的是百折不挠。那患难指的什么呢？患难其实指的是内心的受的一种苦、折难、折磨。患难大家能明白？穷乏的意思呢？这个穷乏的意思不是说我贫困，他这个穷乏的意思指的是他必须在各种方面接受压力。苦难大家也知道，苦难比较好理解哈、啊，苦难比较好理解。我们再看接下来三个，他说鞭打、监禁、扰乱。鞭打大家也能知道，就是我们因为了神，然后呢会备受一些人的鞭打，甚至下监狱被监禁。那这个扰乱指什么呢？扰乱指的是很多人他们一起煽动会众们，煽动当时的群众们来反抗他们，来就是诋毁他们，来抵制他们，这是扰乱。这个实际的例子，还有呢，勤劳、警醒、不时。什么是勤劳、警醒、不时呢？勤劳是为主工作到精疲力尽、精疲力竭；警醒呢，指的是晚上的时候不睡觉；不时呢，指的是来为主传福音、来做这个与神和好工作的时候，要做到废寝忘食。后面呢，说我们要在使人与神和好的时候，过程中我们要有的品格就是廉洁、知识、恒忍、恩慈、恩赐、恩慈啊，打错字，恩慈。廉洁呢，指的不贪心；知识呢，指的是不愚昧；恒忍呢，指的是不急躁；恩慈呢，指的是不刻薄。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就是劝人要与神恢复关系的时候，有几点就是圣灵的感化。还要有无为的爱心，还有真实的道理，上帝的大能，还有仁义的兵器。我们从后面也看出来哈，保罗用几个这么多的一个对比哈，他们看出来说，在世人眼中我们什么样，神的眼中是什么样。在世人眼中感觉到我们是受屈辱的，基督徒受屈辱的，很多地方都是，是吧？基督徒抬不起头啊，人家说那你是神神叨叨的。啊，你这个不要在我们这儿来，你这个我们对你我有偏见。但是在神的眼中，你的经历的一切都是荣耀的。在很多人眼中，基督徒是恶名的呀，因为你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啊，所以你是被经受恶名的呀。但是神的眼中，你却备受神的奖励，你是有美名的。很多人认为说你传教的时候你是诱惑人的，你在蛊惑人心，但其实你是传的是诚实无伪的神的道。有的时候说你是不为人知的，说你一个基督徒，你就你们教会认识你呗，你还想怎么样？但其实是神和很多人、天使都认识你的。大家知不知道有些人他为了出名，他宁肯干坏事儿？你发现了吗？大家很多人都为了干坏事儿。大家知不知道那个亚伯拉罕、那个林肯，美国总统林肯被刺杀那个，当时刺杀他的是一个演员。这演员为什么要刺杀亚伯拉罕·林肯呢？他当时是因为他想出名，他不出名，他说他作为他看到台下的观众很多都是南方军，因为当时林肯是北方军，北方军胜了。他说：“哎，我如果要是把一个北方军后来选成总统的人刺杀了，南方军这些观众们是不是就会我会受到他们的一个青睐啊？”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个非常荒诞的事儿，把总统刺杀了。但其实呢，他就是很多人真的是为了出名，各种非常恬不知耻的事情都要做，所以这是不为人知和人所共知的。还有呢，就是要死和活着。很多人都说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你看他都要死了，但是他的做法却让他永远在神的面前活着。 很多时候说受责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啊，他一直是被外面各种征战而受鞭打呀、责罚呀。但是呢，神却在这个过程中保守他，让他不致丧命。他经历的一切都值得的。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基督徒之后怎么办啊？那个明天会不会受征战呢？会不会受，就是每天都要就是要为吃要为喝，怎么样去忧愁啊？但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内心却是喜乐的。很多人有人说，那基督徒一生很穷，牧师很穷，但是呢，他做的一切却让很多人在天上变得富足起来。有人说，你看基督徒一无所有，你有啥呀？你除了圣经，你除了天上教会，你还有啥呀？你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后代，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呀？但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丰盛的，因为神的名字就叫以勒，他是常有供应的神。所以这些经文啊，它承接了前面上面的经文，其实核心就是劝勉我们这些做神工人的人哈，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上都不要叫人有妨碍，反倒要在各样事情上显明我们就是神的一个好的用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口碑非常差，大家没有发现？其实，在各种新闻里不断报道着各种关于基督徒的负面信息，什么某某牧师受贿贪污。某某传道人婚外情，让很多人觉得，甚至很多非基督徒都觉得，基督徒你也不怎么样了，我为什么还要成为基督徒？我为什么要信主？或者是早年有些报道看到，有些基督徒去抗议，甚至去什么一些什么寺庙中施暴，要以暴制暴。哇，他们这些行为非常恶劣。就好比我们在外面看到一个孩子哈，这个孩子他在外面非常懒散，或者跋扈，或者攻击性，或者随意辱骂、破坏公物，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什么？想到不是这个孩子好不好？我们想到的是这个孩子家教非常不好，他这个孩子的行为代表他父母，所以我们外面的行为代表着我们的神，甚至我们都会认为他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也认为我们的神其实就那么回事儿。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基督徒什么？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劝人跟神和好，在各个地方都表现出来，我们是那个神合格的一个好的用人，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好，再来看经文啊，我们看6章11节到7章1节，说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OK，我们先读到这儿。我们看到保罗说了，保罗说我是故意与你们有过节吗？不是，是因为哥林多你们这些人，你们内心狭窄。保罗一再的劝他们说，保罗他说的话就好像对自己的孩子说，他说什么呀？他说我不会跟你们这些哥林多人一般见识。哪怕你现在在毁谤我，哪怕你在讥讽我，哪怕你在侮辱我，但保罗看他们就像看自己犯错误的孩子一样。哪个家长会因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小时候犯了一点点错，就一直念念不忘呢？我们不都是来默默的来栽培、来教导他犯一次错误来教一次，犯一次错误来教一次，哪个孩子不犯错呢？他们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是不是希望孩子有一天能长大，能明白事，能不再犯错，他能明白父母的苦衷？所以保罗的意思，他的含义不也是这样吗？大家发没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教导这个孩子，明明是真的用心良苦，但这孩子恨我们，很孩子不理解啊，小脸一绷，我恨死你了，我再也不要你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理解大人。同样，保罗他也跟他们说，说我看你们就像孩子一样，你现在很生气，你不理解我们，那是正常的。但是我的心是真心的，但是你不理解我，是因为你心肠狭窄，不是因为我心肠狭窄。保罗所做的一切是要希望这么格林多的会众们，他们有一天也能理解他们用宽容的方式来回报他们。我们来看啊，14节到最后7章1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共赴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看到了吗？这一部分开始讲成圣。保罗说，这里面不要共负一轭的意思是不要共同的为伍，我们不与那些非基督徒一起来为伍。他这里面指的不同。一起为伍指的是不去参加外邦人那些拜偶像、拜筵席、拜偶像的筵席。这里并不是指的是不能与他们交往哈。我们看一个经文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5章9到10节是这样说的：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勒索，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所以保罗说的很清楚，说并不是我们不要与这些人来往。如果基督徒只认识基督徒，只与基督徒共事的话，那没有办法活下去。保罗说的不可相交，指的是不能参与他们，也不能与他们来拜偶像。曾经我们小组有个姐妹，这个小姐妹她去算命，并且她还带着我们小组其他的一些女生去算命。我知道后非常生气，啊，她怎么能这样做？你自己算命的话，本来做就不对，还带了一帮人别人去，那这种人，后来这个人我就说，做的不对，我提醒他，最后他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就没有再犯。他如果要再犯怎么办呢？他屡次再犯的话，这种人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把他赶出教会，让撒旦败坏他的身体。这些都是保罗明令禁止的。那么这里面给大家最后提一个小问题，大家可以回去思考啊。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就不讲很清晰，大家一起思考一下。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和外邦人，我们究竟要在哪些方面上要划清关系？说，那你说你不，我不可以拜偶像，我不可以一起跟你醉酒，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不可以一起淫乱。那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一起相交？哪些东西是明令一定要禁止的？大家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留给大家。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后作业。第一个问题是，请简述一下你信主后最大的盼望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请简述你信主后最大的盼望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请从保罗的教导中谈一谈你对基督徒受苦难的看法。第二题是从保罗的教导中谈一谈你对基督受苦难的看法。好吗？这个是今天的作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简单写几句，写几个字，或者是写一段，然后发到我的 email 就可以，好吗？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满心的感恩，谢谢主，你今天透过《格林多后书》这样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终生的目的是与主和好。主啊，我们虽然是向善的，但是我们更愿意活出神你的荣美和你的荣耀。因为主，你就是美善，求主你给我们智慧和我们能力，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从神来智慧，来将你的正确的道理来引导他们，别人更多的人，信徒与非信徒都能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感恩赞美神，谢谢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所有时间，让我们满有收获，满载而归。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